中国人发另类造反宣言。五重打击下，习近平如此喊话：新光三月气爆，发现进一步证据。普京建重量级团队同美国谈判。乌克兰将修订矿产协议交美国。沙地等拼凑新加沙计划。乌克兰话俄罗斯击中核电厂关键设施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两岸新闻。我系婉仪，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6号礼拜日。下面请听新闻嘅详细内容。中国社会危机蓄势待发背景下，一部相当有争议嘅电影突然火爆。动画电影《哪吒二》票房突破百亿人民币，刷新中国影史纪录。引人关注的是，这部电影当中哪吒的形象有明显挑战权威色彩。从微博的讨论看，其中最红的一句台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这个当然满足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的需要，但亦显示出中共政权面临的巨大威胁。原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，这部电影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心理现象，那就是中国人渴望造反。赵兰健分析说，故事里面哪吒主要对抗的对象是天庭，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体系，决定所有人命运。而在现实中，天庭的象征显而易见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。哪吒反抗天庭，受到中国百姓的拥戴，意味着中国几亿人的内心坚决反抗共产党。哪吒的成功话俾啲人听，天庭不是不可以战胜的。这个亦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在中国大受欢迎，它俾咗啲人一丝希望，敢于挑战共产党和敢于挑战天庭是一样的。赵兰健认为，哪吒的核心台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在中国社会的环境下几乎可以理解为一种造反宣言。中国的普通民众长期被命运裹挟，买不起屋，看不起病，失业，无处求助，小孩教育成本高昂。哪吒代表着对这一切的反抗，中国人通过这部电影来心理上的造反。哪吒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通过中共审查，部分原因是中共一向热衷于破坏传统文化。博主福广山人就评论说，在几代人的心目中，哪吒是天真活泼可爱、俊俏又带有几分调皮的形象，现在彻底被毁掉了。今后的小孩心里面的哪吒就是一个青脸獠牙的丑八怪。另一位博主胡须哥无胡须就发帖说，这部电影是将寿星拍成了丑陋、玩弄心机的坏人，将哪吒拍成了魔，将龙和恶魔拍成了一伙的，将原著里面好坏的、丑陋的新公炮拍成了自强独立的化身，简直就是乱咁讲，真是莫大的悲哀。这种对文化的扭曲导致现在的小孩不懂礼节、缺乏孝心、自私自利，不能够吃苦。中共扭曲传统文化观念是期望方便自己统治，不过他经常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赵兰健提出的观点可能是中共没有想到的。在经济崩溃、失业率高涨、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下，哪吒这部电影鼓动起中国百姓心中的造反意识。川普总统已经签署行政令，从4月开始实施对等关税，这个至少对中国有五重影响。学者说，从中共的反应来看，灾难正向中国人袭来。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认为，中国受对等关税影响最大。王大卫对大纪元分析提出五方面影响。首先，中国问题的重点是在非关税壁垒，中共没有履行对世卫的承诺，还通过消费税和增值税暗中提高入口商品，暗箱操作增加贸易壁垒。川普如果通过加税、 抵消增值税等壁垒影响，中国商品必然失去好多竞争力。第二个影响是中国出口依赖度过高，美国大概占全球消费能力的将近 30%， 欧洲占 25%。 如果未来欧盟加入美国的关税对等，中国出口会承受巨大打击。第三，因为中国商品主要出口美国，所以短期之内中国的外汇结余和顺差都可能难以维持，而且产业一旦外迁，短时间内不会回来，这个对中国经济来讲是致命的打击。第四，中国商品的所谓出口，事实上相当多的是到越南、墨西哥等地转口，再到美国。美国的对等关税不准许任何国家经第三国出口到美国，这个对中国贸易顺差的中长期影响很大。第五个影响是外资往往在中国都代表比较高的技术含量，他们撤离会导致中国未来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大幅减少，再严重打击中国出口。所以在这场中美贸易战中，川普可以说稳操胜券，习近平没什么反制的手段，必须采取妥协和协调的立场，争取缓和贸易战，利用缓和的时间扩大国内的消费，才能够避免经济危机，令经济重新走上正轨。习近平用报复来回应川普，魏京生发表文章批评北京说，你到人家的市场上去赚钱推销产品，你拿什么报复人家呢？是你靠人家的市场生存，不是人家靠你们的市场生存。魏京生说，美国亦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，但美国有民主制度，政府必须为人民和国家考虑问题，他们发明了很多提振消费市场的办法，方向就是扩大国内消费，提高收入。如果中国有对人民负责的制度，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。魏京生总结说，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单只是经济问题，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。很多老百姓以为政治和自己无关，其实错了，他们不关心政治，但政治关心你们。官商勾结的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了中国的政治，亦就是垄断了财富。现在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，自己偷着开心，笑那些韭菜是傻瓜。醒下了，前几年靠出口得到的小康生活正在度消失，灾难正在度走向你们。台中新光三月店气爆事故之后，消防署14号透露更多细节。据联合新闻网报道，目前证据都指向瓦斯爆炸，但为什么这么严重仍然要进一步调查。消防署组长郑志强说，爆炸点怀疑是在12楼东北边，当时有人用砂轮机切割瓦斯管线，进行到东北边的时候爆炸，并且有厂商闻到瓦斯味，20分钟之后爆炸，初步认定装修和爆炸相关。台中市消防局长孙福又提到，目前仍然有多个疑点，比如气爆通常伴随燃烧，但现场没有火光，用热显像仪现场监察，内部温度最高为摄氏24度，甚至部分区域只有19度。据消息人士透露，俄罗斯总统普京组建了一支重量级团队，准备就俄罗斯乌克兰问题和美国展开谈判。彭博社14号报道说，这支谈判团队包括克里姆林宫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、最高间谍主管谢尔盖纳里什金以及金融家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。知情人士说，德米特里耶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，和普京家族有联系，他可能会在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，成为俄罗斯和美国沟通桥梁。 德米特里耶夫在这个月参与了释放美国教师福格尔的谈判。现年77岁的乌沙科夫有50几年的外交经验，担任普京的助手已经有10几年，曾经出任驻美国大使。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苏申佐夫说，乌沙科夫非常了解美国机构，在莫斯科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艾米利·费里斯说，俄罗斯团队可能处于下风，因为川普更难预测，想法更不拘一格，有时还表现出好战情绪，同前任政府截然不同，这个可能令俄罗斯陷入更尴尬境地，不得不考虑以前从未考虑过的情况。俄罗斯想更务实，特别安排了金融家可以同川普团队倾生意。据电讯报14号报道，慕尼克安全会议乌克兰代表团内的消息人士透露，乌克兰已经向美国提交修订后的关键矿产协议草案，美国将会花几个钟头来审查协议。消息人士话俾电讯报听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原定在当地时间14号上午在慕尼克会见美国副总统曼斯，但是美国要求将会议推迟到下午5点。当被问到美国和乌克兰是不是会在14号签署矿产协议的时候，曼斯只是说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目前还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，亦不确定美国的草案是不是包括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，以防俄罗斯再次入侵。用关键矿产换取美国的保护，这个是泽连斯基去年秋天提出的想法，对乌克兰矿产价值的估计各不相同。川普在几个礼拜之前对美国媒体估价是5亿至5千亿美元之间。基辅经济战略中心高级经济学家沃洛迪米尔·兰达话俾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听，佢2023年调查咗乌克兰所有矿产资源，估计价值高达 14.8 兆美元，乌克兰政府亦引用咗呢个数字。兰达预计美国会对两种关键矿物质感兴趣，就是用于航空的钛和用于电子产品的锂。兰达希望大部分生产链能够留在乌克兰。美国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目前亦在慕尼克，他话俾与会各国听，川普不会好像我哋在阿富汗这样行事，乌克兰的结局不会这么糟糕。川普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让我哋签这份矿产协议令美国的利益融入其中，如果我们签落这份协议，普京就完了，川普会捍卫这项协议。路透社14号引述10位消息人士透露，沙地正带头推动阿拉伯国家紧急制定加沙计划，这个月和埃及、约旦和阿联酋等国在利雅德开会讨论加沙草案。川普提出将巴勒斯坦人迁往约旦和埃及，不过约旦和埃及不想吃巴勒斯坦难民的亏，比如大批巴勒斯坦难民到约旦避难，结果组成巴解组织试图刺杀约旦国王，引发1970年代的约旦内战。各国不想重蹈覆辙，沙地原本打算推动巴勒斯坦建国，再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，随后考虑同美国达成一项军事协议，加强沙地对伊朗的防御。而家川普的加沙计划亦同沙地整套设想抵触，因此沙地等国想整合出一套新方案，希望替代川普的提议。提案核心是埃及提出来的，主张在加沙和埃及间立缓冲区和屏障，以防止哈马斯挖地道。清理废墟之后，在加沙设20个临时居住区， 由大约50家埃及和外国企业负责基础设施建设。这个计划的资金来自国际和海湾国家的投资，甚至可能命名为川普重建基金，以吸引川普政府支持。这个计划确保巴勒斯坦居民不迁离加沙，同时向着两国方案迈进。不过最大的难点仍然是加沙的治理和安全问题，排除哈马斯是关键。沙地等国准备在2月27号的阿拉伯联盟峰会上正式提出这项计划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，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机反应堆外壳严重受损。这个外壳是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添加的防护罩，为密封火灾和熔毁产生的放射性物质。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说，俄罗斯一架装着高爆弹头的无人机击中防护罩，引起大火。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说，原子能总署设在当地的小组听到了爆炸声，从宿舍可以看到烟雾和火光。消防安全人员在几分钟之内赶到现场，没有传出人员伤亡。厂区内外的辐射值都正常和稳定。不过格罗西说，可以看到爆炸之后这个防护罩的外层出现裂痕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4号回应说，俄国不会攻击核设施。以上就是今日的两岸新闻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感谢你的支持和收看，再见。